弟兄姐妹平安。我很感谢主今天让我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个爱与回应的主题。在这之前我想说一点点相关的话哈。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对我的讲道有一些回应，他们很多弟兄姐妹有提出他们宝贵的意见，这些都是非常宝贝的，我非常的感恩。但我也更知道说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因为害我的缘故哈，怕提出意见来我自己的心里被受到伤害，所以不愿意跟我讲哈。但是我们今天会讲到说爱和回应这样一个主题，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彼此之间就一定要互动，一定要有彼此之间的回应哈。所以我更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对我的讲道提出更多的宝贵的批评的意见，因为你们这样做也是在帮助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使他可以更好的来服侍神，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先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何等的爱来爱我们，你也跟我们提起说我们需要有爱的回应。主，就求你自己借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到你面前来爱你来服侍你的，但是你赐下你的宝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就求你的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中间，把你的话语向我们众人解开，使我们的心都被你的火挑旺起来，使我们都愿意来到你面前能够对你的爱有回应。让我们今天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都是从你那里得到喂养的，真是空空而来能够饱饱的而去。让我们今天从这个圣殿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主你自己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而且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间可以活出你的生命。求你纪念和看顾我们以下一起敬拜你的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是否是留意到哈，有一个移动电话的厂家叫做 Singular， 常常在电视上做一个广告来夸耀他们自己的这个服务质量。虽然他们为了让观众不断的感到新鲜的缘故哈，他们常常会换那个广告的主角，但是那广告的目的却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大家知道说他们的服务是不会断线的。我记得其中一个广告是这样子的哈，一个男生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在谈话中间就特别高兴的讲到说，我非常高兴的知道说我是你生活中唯一的男性。但恰巧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却没了声音，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话的另一头那个姐妹正在非常兴奋的讲着话，似乎有非常正面的回应，而在电话的这一边却没有收到任何的声音。有时候沉默没有回应是非常致命的。在这个广告中间我们看到的是没过多久这个男生就开始产生怀疑，就开始猜测说这个姐妹可能还没有跟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甚至开始怀疑说这个姐妹在这个关系之外也许有其他的关系。这个广告固然让我们知道说那彼此沟通的中断会造成何等的伤害，但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一个关系是一定需要双方的互动的，一定是需要彼此之间的回应的。若是失去了这样的互动和回应，只是一头热的话，这个关系其实就是不存在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我们所说的一厢情愿而已。爱的关系是一定需要有回应的，不然就不能构成一个关系，这一点其实是相当的重要。因此让我们仔细来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耶稣在表达他对他的门徒的爱这样一个主题的同时，他也同样几次特别强调了那回应的重要。也许你们看今天的大纲，你们就会发现说哈，今天的大纲是与往日的不大一样。在今天的大纲上面，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哈，给你们一二三四列出今天讲到的重点。相反，你们却会发现说，在今天的大纲上，我把今天的经文哈，按照两个不同的主题，分成左右两个部分，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看到其中的这样两个主题。一个就是右边的主耶稣的爱的自然的流露，而另一个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要有爱的回应的告诫。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主题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是好像在我们在看电影中间哈，常常会有的那种蒙太奇的手法一样，有的时候会淡入到一个场景里面，又有时又会淡出而回到那个主题的上面。所以虽然主耶稣在谈到爱的回应的时候，会自然的流露出对他的门徒的爱和对他们的安慰，但是同时耶稣却没有忘记他在这段话中间所要表达的重点，那就是对门徒爱的回应的劝勉。也许这样的表达方式会造成我们这样的现代人哈理解上的困扰，为什么耶稣不是单单的只谈一个主题呢？若是我们思考这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的话，我相信我们就不难理解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最后一段教导中的一部分，就像前几周潘牧师和其他的长老向我们所讲的一样。因此我们必须理解说，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段教导实际上是主耶稣的最后的赠言，或者说是他最后的嘱托。那其中充满了主耶稣对他门徒的爱，不但如此，更是对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就如同我们自己在同我们父母告别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样。若是我们留意的话，主耶稣在这段话的开始，第十三章的一开头，就用给门徒洗脚来特别表达对他们的爱。这种对门徒的爱的表达不是只存在在十三章的一开始，而是贯穿在整个的这段教导之中，而成为这段教导的一个中心。特别是在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他们之后，主耶稣立刻就意识到门徒心中的惶恐和不安，因此耶稣在表达爱需要回应这个主题的同时，也同时需要不断的回过头来安慰他的门徒。其实主耶稣的这种对门徒的爱的关怀和安慰是从十四章的开始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在十四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说耶稣在那里嘱咐他的门徒不要忧愁，这样一个安慰的主题是一直持续下来的，贯穿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的。就好像我们在与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在讲话，这个孩子在听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就一直在哭。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情况的情况下，我们会怎么办？难道不是在一边安慰他的同时，一边把该嘱托的话说给他听吗？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中间有两个主题的缘故。但是虽然我们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看到有两个主题，可是耶稣的嘱托却是集中在爱需要有回应这样一个主题上的。如果你来看今天的大纲的话，你就会发现爱需要有回应这样一个主题是在今天的经文中不断的重复出现的，似乎在表明说主耶稣非常的希望 我们可以在上面能够有真正的理解。既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特别强调这样一个爱的回应的这问题呢？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我想我今天就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一下耶稣为什么要讲述这个主题的目的。首先，我们看到爱需要有回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块飞来奇石，而是与我们所读的上下文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回头来看13节和14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那里主耶稣好像在讲应许，就是他一定会回应我们的请求。在那里讲到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我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若我们单单来看这两句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无论向耶稣求什么，主耶稣都会成就？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向耶稣求，让耶稣让我中个彩票的头奖？因为这样我就不需要为养家糊口而担心了嘛。因为反正耶稣会答应我们的每一个请求，既然是什么都可以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求呢？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固然可以这样求，但极大的可能是耶稣不会回应我这样的请求。在我们跟随耶稣的道路上进，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向耶稣所求的，耶稣也不是每一件都会回应我。若是如此的话，是不是耶稣在第13节14节对我们的应许就是一个空话呢？当然不是。因为当我们理解13节14节的时候，是不能以前后文脱开来理解的。因为13节14节中的求不是乱求，而是要奉主的名来求。我们需要在这里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奉主的名求不是只是我们祷告中的一种术语，一个结束语，而是要真正按照主耶稣的心意去求的意思。因为我们在看到在12节所表达的那所求的事，不是任意的事，而是主耶稣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既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想一下，什么样的人才会按照耶稣的心意去求？我相信只有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愿意按照所有耶稣基督的教导而活出一个基督生命的人，才会按照耶稣的心意来求。因为只有一个完全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间的人，才不会求神的心意之外的事情。这样的人就一定是一个遵行耶稣所有命令，尊主为大，被主称为是爱他的人。因此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在15节所讲的爱的回应的问题，实际上是对12节到14节的一个修饰，乃是说，若我们是爱神的人，愿意对神的爱有回应的人，就一定会愿意完全的按照神的命令去行，一举一动都无不是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和命令去行。这样的人的祈求就一定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求的，而是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求的。对这样的人的请求，主是一定会回应的，并且一定会成就的。因此这里耶稣所应许的一定回应我们的请求，不是没有范围的，而是主耶稣一定会回应我们按照他所行的事而祈求的事。这样一个祈求回应的关系，也正是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所看到的。若是我们注意到第16节，耶稣特别提到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从这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说，主耶稣求告父，父就应许。耶稣虽然在这里讲求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却十分的确定神一定会赐下一位宝惠师。也就是说，耶稣所求的神一定会成就。要知道耶稣在这里所求的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乃是要神赐一个宝惠师给我们，而且是要会与我们永远同在的。那么为什么耶稣会如此的确定神一定会按照他所求的回应呢？我相信是因为耶稣与父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在每一件事上都对神的爱有回应，都完全按照天父的旨意而行。他与父有着这样完美的爱度的互动的关系，因为他是真正爱父的。就如同我们在第31节所看到的，耶稣说，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若是我们理解耶稣对父有着这样完美的爱的回应的话，我们也就会对31节最后的那段话，起来我们走吧，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因为耶稣在当时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耶稣也清楚地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要面对的是死亡，但是耶稣的反应却是完全的顺服。这样一个起来我们走吧，充分的把耶稣完全顺服的样式体现了出来。就如同前面所说的，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因为对爱的最好的回应莫过于是甘心的顺服。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完美的回应的榜样。若要神回应我们的呼求，我们就必须要像耶稣一样与神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常常我们太多的时候眼目过多的注意在神有没有回应我们上面，而忽略这样一个关系的重要。我们这些初信的信徒几乎都会常常问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不回应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们为自己的生活向神的祈求，神并不回应？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在信主以后好像一直没有什么改善，还是面对一大堆的问题？甚至有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反而更多，好像也更困难。有些弟兄姐妹甚至因此就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与神有了那样一个关系。有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神开始不喜欢我们了，开始离开我们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就因此开始远离神了。其实这不是只是初信的信徒才有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难道每一个人都没有遇到这样的经历吗？我们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都曾蛮有热情的为那些在病痛之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医治他们，但是神有时却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方式来回应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难道不是一样觉得很失落吗？我们也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与大家是一样的，我也常常为那些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我的祷告词也是一成不变的，都是说，主啊，求你来医治这个弟兄姐妹，让他可以痊愈，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这样祷告的。从来没有想过说神在这些事上他的心意到底是如何，直到有一天神让我在这件事上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是我在为一位神曾经使用的使女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突然的知道说神不会按照我当时的祷告来回应。我不知道你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下会如何反应，对我而言我在当时是相当的迷茫，或者说我不知所措，因为那祷告的对象是我们深爱的神的使女，是我们一直为之所祷告的对象，我们从心中巴不得他可以痊愈。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清楚地知道神并不喜悦我这样的祷告，神不会按照这样的祷告而成就。在这两者之间我到底要如何反应呢？但是我突然地意识到我们的祷告的缺陷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祷告往往忘记了谁是神，谁是那真正的掌权者。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神在我们的身体上盖一个章而已，我们很少来问神你在这件事上的心意到底是如何，因为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早早就有了我们自己的主意，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神的认可而已。这样的祷告不是我们在向神祈求，而是我们坐在神的位子上命令神来帮助我们，替他做事，替我们做事。在我们的眼里神只不过是我们身边一个服侍我们的仆人而已。这样的祈求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合神心意的祈求，因为说穿了是在表达我们对 神的不信任。若是我们明明知道神是蛮有恩典和慈爱的神，我们明明知道说神爱我们至深，以至于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为什么不肯相信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是最好的呢？为什么我们一直相信只有我们自己的判断安排才是最好的呢？神不是不回应我们，而是常常不会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回应我们。若要神回应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就必须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必须是一个按照神心意而活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的祈求没有一件不是按照神心意而求的，这样的祈求神也一定会回应，因为那本是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主耶稣会在这里提到说爱需要回应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我相信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回应一定是建立在一个关系的基础上的，而一个关系的建立是需要我们对神有爱的回应的，需要我们可以成为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人，而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是比神有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更重要。其次我们也需要了解到说主耶稣在这里讲爱的回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知道他自己就要离开他的门徒了，因为耶稣知道说当主在他们身边的时候遵守主耶稣的命令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因为耶稣会时时的来提醒我们，会不断的教导我们。但当主耶稣离开我们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失去了这样一位良师在身边的时候，依然按照主耶稣的命令而行，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挑战。也许我们都会在耶稣没有亲自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对持守他的命令打折扣，也许我们会遵守一些主耶稣的命令， 遵守那些我们喜欢的命令，而对其他一些有所忽略。也许我们会因为挫折的原因，或者因为环境的压力，而渐渐不再持守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了。耶稣非常的知道我们所会面临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一段不断的重复这个主题的一个原因，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意识到而这种倾向有所预防。就仿佛是呢，做父母的在出远门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嘱咐他的孩子要听话，要好好做功课一样。是因为父母都知道孩子的本性，就是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就要大闹天宫了，因此要早早的提醒，防范于未然。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希望我们在主耶稣不在的时候可以继续按照主耶稣的教导而行。常常我们看到这句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就会觉得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仿佛我们若不完完全全的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不是爱他的人。若是联想到我们自己有的软弱的话，仿佛每一个人都会被归在那不爱主的那一类中间的。但是主耶稣却不是这么看，因为这句话在希腊文中是使用的是第三类的条件语态，那意思乃是说，虽然主句可不可以成就并不能完全确定，但却有极大的可能是会在将来发生的。因此也就是说，在这里从耶稣的角度来说，他非常确信他的门徒会在将来遵守他的命令。耶稣这样讲不是因为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有什么信心，而是对神大有信心。因为虽然靠我们自己是很可能无法实现的，但是若我们有神的帮助的话，那不可能的就一定会变成可能的。因为主耶稣在这里特地为我们向天父祈求，求神赐下一位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清楚的知道他的门徒对他的依赖，对没有主耶稣在身边的未来充满了迷茫，他们需要有一位带领者在他们的身旁来带领、帮助、安慰和教导他们。因此我们看到耶稣为他们所求的这位保惠师就是会满足他们这一切需要的，而且是会来与他们永远在一起的，是不会再离开他们而去的。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在听到主耶稣要离去的消息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会比这样的祈求和应许，有一位永远与他们同在的保惠师要来，更能够安慰他的门徒的心呢？很多的神学家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这里的另外一位的重要的意义。这里的另外一位在原文上实际上就隐含了耶稣和这另外一位是有相同的本质，更进一步的说，这另外一位保惠师是要在耶稣不再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来代替耶稣原有的角色。因此这样一个理解其实会对我们理解圣灵的工作和地位是可以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也就是说，圣灵来也一样是要按照主耶稣的样式在我们中间彰显神的荣耀。这一点其实在我们读第十二节的时候，就在主耶稣自己提到说主耶稣所做的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隐含了这个意思在里面。若是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圣灵所做的工作确实就是在这个范畴里。因为在第十六节我们看到圣灵来首先是要与我们在一起，就如同耶稣与他的门徒在一起一样，相伴相随， 教导、安慰、带领和鼓励我们的。在16章7-11节，也同样让我们看到说，圣灵来是要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就如同主耶稣一样，引导我们走一条悔改认罪的道路。而在16章12节-15节，我们更是看到圣灵来是要让我们明白真理，就如同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真理一样。但是若我们继续来看，在使徒行传、在新约圣经中间，圣灵所做的工作也都是在继续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当然圣灵来也有他新的使命，特别是在本章的第26节和15章的26节，把圣灵来的新的使命讲得很清楚。圣灵来固然是要像主耶稣一样来教导我们天国的道理，来帮助、安慰和协助我们，但在同时也是要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回想起主耶稣的话，因为他来本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26节中的这个想起其实是有它特殊的含义的，这个词只是单单的用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在约翰福音的2章17节，那里乃是说主耶稣洁净圣殿，门徒们就想起旧约中神的话语来。而紧接着在那其后的22节，这个词再次的出现，乃是提到门徒在主复活以后就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三日要重建圣殿的话。这个词的另外一次出现是在12章16节，乃是在讲说门徒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才明白旧约中间指着耶稣所说的话。因此圣灵来不但是要让我们明白神在旧约圣经中间指着耶稣所说的话，也更是要让我们可以想起来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换句话说，圣灵来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可以理解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因此当我们有这样一位保惠师的时候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来可以完全的遵行主耶稣自己所有的命令和教导。因此我们相信说，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爱需要回应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会有一位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位保惠师在我们生命中继续扮演主耶稣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可以成为那爱主的人，而单单的遵行他自己的命令。但这却不是所有主耶稣要他的门徒有爱的回应的原因，我相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主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都有他自己的生命，而可以更像他。耶稣就在这里没有要我们按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回应他，而一直在强调说我们需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道，因为耶稣清楚的知道只有我们过一个遵他的旨意而行，完全按照主所教导的价值观、世界观来活的生活，我们才可以被改变而更像他。我很喜欢看电视上的一个喜剧那个名字叫做 Everybody Loves Raymond。 我记得在一集里面Raymond 突然发现说他的三个孩子都按照他哥哥Robert 的方法来吃那个 cereal， 于是他作为爸爸就好像觉得他那个爸爸的地位被威胁到了，他就拼命的要他孩子来按照他的方式来吃那个 cereal， 结果他却发现说没有一个孩子愿意按照他的方式来改变，因为他们喜欢 Robert， 因为 Robert 常常与他们在一起，而这样常常的相处耳濡目染，使得这些孩子很自然的就开始按照 Robert 的一些做法来行出来的。其实对我们这些在耶稣里的人也是一样，若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更像耶稣，如何才可以更像耶稣呢？唯有我们常常的在耶稣里面，我们才可以更像耶稣。但是如何可以常常的在耶稣里呢？我相信我们愿意，若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让他所教导更多的成为我们自己生活的完全的准则的话，让耶稣的价值观、世界观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在他里面。就好像我们说夫妻在一起久了，彼此会变得更像一样，当我们更多的按照主耶稣的方式而活的话，我们才可以变得更像耶稣。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是我们没有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又如何可以说我们与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呢？这一点其实是相当的重要，因为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在十五章会继续这样的来教导他的门徒。因此我们从这些经文中间，我们都可以体会到耶稣要我们有爱的回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只有我们有爱的回应的时候，只有我们完完全全的遵守主耶稣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常常的住在里面，我们的生命才可以被改变而更像他。但是这些依然不是主耶稣要我们有爱的回应的全部原因。我相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可以与他建立这样一个关系，不愿意看到那已有的关系随风而去。因为我们特别在十八节看到说，主耶稣把这样一种感情表达得更为充沛，他说到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要到你们这里来，充分地表达主耶稣对他们的爱心和不可割舍的感情。虽然是不舍得，但却是必须要道别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二十七节中看到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句话其实有着告别的意思，就如同我们常常说 So long, peace be with you 一样。但是主耶稣清楚地知道，当门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是如何？他们一定会对耶稣的离去充满了恐惧。因此耶稣紧接着就这样特别的来安慰他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因为主要让他们知道说，告别是暂时的，主必会再次向他们显现。因为主耶稣在二十一节清楚地说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的显现有着特殊的意义在里面，乃是指着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而说的。因为这里的希腊文中间所用的显现意思，是单单的用来描述那复活的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的。因此这里的显现固然我们可以用有很多的方法来解释，但我相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乃是指的复活的主是会来向他的门徒显现的。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所看到的，主耶稣也是确实是这样按照他的应许来回应他。因为在二十节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特别讲到说，到那日耶稣见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因为主耶稣这样说的目的，为的是在二十九节 耶稣所说的那样。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所以我们看到说，主的应许没有落空。我们看到主的门徒看到了主的应许的落实。那荣耀的复活的主亲自向他们显现，因为主是何等的爱他们，他要再来与他们在一起。即使这样，我们也一样应当相信主必会按照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这些信徒的身上。因为主既然在第二节第三节说到主要再来接我们一起与他同住，在23节主又再次说到说，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的话，我们就当相信主必会因爱我们的缘故再来接我们一起到神的国度去。因为主既是这样回应他的门徒的，也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来回应我们。因为主所说的没有一句是落空的，这是何等的恩典。荣耀的主会来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神的爱子会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会愿意来接我们这些靠我们自己都无法来爱神的人，与他一同坐席，同享他万有的丰盛。面对这样的爱，我们难道不该有所回应吗？我相信在这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的早上，耶稣也在这里问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愿不愿意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愿不愿意在你无法回应神的时候让圣灵来帮助你？你愿不愿意更有主耶稣自己的生命而活出主的样式来的？你愿不愿意主耶稣来接你去与他一同坐席的？若是的话，我们就要遵行神的一切命令，甘心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神，让他做主掌王权，让他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像主耶稣，而成荣耀的见证。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和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因此你就求父差派圣灵到我们的中间来帮助我们可以对你的爱有所回应。你对我们的要求只是我们愿不愿意。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都思想这个问题。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你自己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从心里面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回应你。也因此让我们可以不断地活在主你自己的命令中间，而更有主你自己的样式，让周围众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可以因此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谢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